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现在呢，我们将进入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18-22节。而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在之前的课题里面已经分享过，说这一段是属于彼得对当时的信徒，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是一样的意思，对于信徒一个教导，作为受迫害的善民，也就是说四散在各地为基督之名受迫害的神的子民们，他应该有的一种体验。那彼得呢，在经文当中呢，提出了几方面的教导。首先呢，我们之前谈过，是对受迫害者的一般忠告里面呢，提了四方面的教导。第一方面呢，上回我们提了，是要培养对受苦的正确态度。那么第二方面呢，是彼得高举耶稣基督受苦及其后得胜的伟大榜样，指出信徒的信念是建基于基督的受苦与透过受苦而得胜的。那么这里面呢，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在彼得前书3章18-22节提到了教义上的声明，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在彼得前书的4章1-6节，是基于这个声明呢，彼得提出的勉励。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分享跟分解神话语当中呢，我们是来探讨有关于彼得前书3章18节-22节这里谈到要仰望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代死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这样子的一个确据是信徒们在苦难当中他应该有的信念带出来鼓励的一个很重要的教义。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也有一些难解的话题，因为往往呢有些字句彼得在当时对信徒的讲解可能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收信者看了就明白了，但是事过境迁呢，到了我们现在来读的时候，我们会在解经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误导，或者因着人为的一个方向而有所争论。因此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呢，我们就着重于探讨彼得前书3章18-22节经文的意思。首先我们看18节一开始有一个因为的因，这个字呢，接下来讲到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那这个因呢，在这个字是指出彼得引入这段经文给受苦中的弟兄姐妹，要让这些信徒们看到彼得他在13节-17节勉励他们的基础。前面彼得已经讲过，他们要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这个基础点是什么呢？这个基础点是因耶稣基督也为我们的罪受苦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基础点，就是耶稣基督得胜了，他受了苦，更是呢在死亡和复活的当中胜过了邪恶的势力。而耶稣的受苦所摆上的跟这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同等的重要，也就是说主耶稣确实死了复活了，但是他在世上的日子他承受了苦难。那么我们讨论将会相对简短的集中于四个比较重要的事上，一个呢我们会谈到基督的受苦，第二个呢我们会谈到有关于基督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的宣讲，第三我们会讲到有关于基督教的洗礼，第四个我们会谈到了有关于耶稣基督得胜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到第一样我们要谈论的重要的事上，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受苦和受死。这在彼得前书3章18节我们刚才提到了，耶稣基督啊，他为罪受苦，这个罪绝对不是耶稣他犯的罪。 我们要很清楚，这个罪呢是人的罪，就是我们的罪。也因此呢，在这里我们要精简的来看到有关于这一节经文当中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罪是我们的罪，是人的罪。耶稣的受苦跟罪有关，不是耶稣基督犯的罪，是我们的罪，以至于呢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到苦难。而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这节经文里面彼得提到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所以这里面基督是一次的受苦，一次的受死。这句话不要误解，以为说曾经有那么一次，那么将来是不是还要再有一次呢？不用了，因为这里面很清楚讲说这一次没有必要会再重新的来过，也就是这一次就是完全的完成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功效的，这个曾一次不是将来还要有一次，而是曾经就已经完成，绝对的具有功效。第三个呢，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的受苦跟受死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罪，因着他的无罪来替代的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是有罪的人，这是一个替代的观念，意思就是指着因着耶稣基督偿还了我们罪债，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了救赎。好，这是第三个我们从这句话里面要看到的。第四个呢，从这句话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受死是要领我们到神面前。这个希腊文的领这个字啊，只在新约其他两处经文出现过。哪两处呢？一处是在路加福音的9章41节，还有一处是使徒行传的16章20节。那么它这个字的相关名词的格式呢，是比较常使用的，意思就是指一个通道，把某某人引导或者带到另外一个人面前。所以这个领字呢，是一个引导的作用。使徒保罗曾经把它用作指着耶稣为我们敞开了那引到神面前的道路。因此呢，当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就是把我们引进了与神和好的关系里面。而这个关系呢，是因为被罪所破坏了，现在呢，得以恢复了。那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受苦有这样一个作用，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和好了。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第五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牵涉到他的死和后面的复活。而这个死呢是非常凄惨的，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彼得说耶稣基督的受苦是牵涉到有关于他的惨死，虽然我们的中文解释叫做翻译成致死，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他被罗马的巡抚判定死刑，可是用的是当时罗马帝国最惨烈的最凄惨的一种死刑方法，就是钉在十字架上，是被折磨而致死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了有关于这一个上下的连结，重点在强调于耶稣的惨死。前面耶稣是为我们受苦，那么受了怎样的苦呢？是包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极大的苦难，这是非常大的一种逼迫。而信徒当时如果面对逼迫的时候，只要想到耶稣所受的，那真是我们讲到在我们身上所遭遇到的，不过就是一点点了，或是没有那么强烈了。好，这是跟上面要连结的一种关联，使信徒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受苦，而基督呢更是受苦。另外在这节经文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论的话题，就是有关于肉体与灵的这个解释。按照原本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中文的和合本是这样翻译的，在彼得前书3章18节的后段经文这样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么有关于这个灵这个字呢，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这个肉体跟灵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呢？还是一种平行的对称用语呢？因为在肉体死去了，但在灵里复活了，这样子解释可能会被误导说肉体没有复活，把这个肉体跟灵啊完全的区隔起来了，以至于呢给人感受到说这个肉体死了没有活过来，活的是灵，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或是这样一个结构呢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在灵上面复活，他的肉身已经死了，而且肉身没有复活的话，这样子的复活在其他的宗教或者其他的一些哲学理念当中来讲都可以存在的。好比说以我们现在来讲，某某人死了，我们说他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他还是死了，有没有活过来呢？没有活过来，只是象征着他的一种精神，他的一种灵性上面的，好像属灵方面的层面是活着的。如果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复活，那么彼得所传讲的信息就大有问题了。而且我们可以相信彼得不会有这个意思，因为彼得是亲眼看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肉身。因此呢，在这里呢，我们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的用词是将肉体跟灵做一个对比，而不是说肉体死了，肉体没有复活，反倒是变成灵复活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解释，那就变成异端了，因为耶稣确实在肉身上是复活的。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属灵的背景的解释呢，我们可以看保罗也应用过，这在罗马书第一章的三到四节就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三节的后段，保罗这样叙述耶稣基督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么第四节就讲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这个灵跟肉体呢是一个对比，而不是说这个肉体死了，灵复活了，肉体没有复活。因为如果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灵性上，就是说灵上面的复活，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这个人死了，他呢精神与我同在，他的精神永远长存，那这样子耶稣基督的复活也不过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精神同在了，那也不能够证明耶稣就是救主了，因为他跟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或是所谓的圣贤豪杰也是一样的，平凡的是人而已，他就不能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了。好，这是我们针对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我们所要认知的部分。那么在信息当中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部分。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前面谈到了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受苦，或者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受死，有关于这方面的五点重点，是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重要性概括起来说明。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十九节二十节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说呢是讲到是向那些在监狱中的灵来宣讲。那这节经文呢，历世历代以来呢一直是令人难以解释的释经问题，因为呢这个问题牵涉到前置词这个灵的部分。我们在上面讲到第十八节有关于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么十九节接着说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好，那这里面呢总共就讲到了三个灵，一个是前面讲到按着灵性说的灵，然后呢他借着这灵，所以十九节的灵应该跟十八节的灵是连结的，这个灵是圣灵，这个灵是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但是在十九节里面提到了另外一个在监狱里的灵，那肯定呢这不是圣灵。 那么因此呢，针对这一段的经文解释，我们会产生一些问题。好比说，这里面在监狱中的灵，那是指的什么呢？在监狱里的灵到底是哪些？还有呢，在监狱里，这是什么意思？基督耶稣什么时候、如何、为何向这个在监狱里的灵来传道呢？好，这些种种呢，都是我们也想要明白或是可以提出问题的。甚至有人就说，他传的道，圣经里面没说，到底传什么样的信息呢？是我们所说的福音吗？这一切一切怎样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说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分解，正是我们现在要来探讨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历世历代当中呢，有许多的不同的见解跟说法。那么就现今原则善缘牧师我来归纳起来呢，总共有四种的说法。这四种说法带来了许多不同的意见，也会影响我们对于信仰或是对神话语的认知。那么我会一点一点来说明，甚至呢会说出其中有哪一些的是矛盾的，或是带来的可能是比较大的冲击的。首先第一种的观点呢，这一类的说法说，灵就是在大洪水当中呢丧失生命者的灵魂。这是连着二十节来解释，因为二十节经文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好，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监狱里的灵呢，是指着那些在大洪水当中丧失生命者的灵魂。那么在接后面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一群人呢？因为呢，当时这一群人在挪亚的时代，挪亚向他们宣告神的拯救，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悖逆。当挪亚在宣讲的过程当中，这个观点的解释者认为，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借着挪亚向世人来宣讲。而在宣讲同时，这些人呢，他们还生存在地上，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悖逆当中。那么这样子宣讲呢，是要他们悔改，可是他们没有听到，他们没有接受。那么彼得呢，就是把这些当时听的人当作是在监狱里的灵来作为一个解释。好，这就是第一种的观点说法。换句话说呢，这样子一个认知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些被称为在监狱里的灵，就是因他们在世上的时候已经被罪与无知所监禁了。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说在监狱里？因为他们被罪所辖制。这一群人在挪亚方舟的时代，神早就已经劝他们悔改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接受，所以呢丧失了灵魂。那么当时传讲信息的是谁呢？是挪亚。而什么样跟耶稣基督有关呢？因为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所以呢当时这个还没道成肉身的主，他借着挪亚向这些在罪恶过犯捆绑当中被监禁的人传讲福音。而第二种的对这段经文的看法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到这个灵呢，是指着在大洪水时候丧失生命的灵魂。不过呢，向他们宣讲的呢，不是挪亚了，而是耶稣基督本身。在耶稣基督死跟复活的当中，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才复活，所以就在受死到复活的当中呢，耶稣基督就下到了所谓的阴间，就是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耶稣向那些灵去传福音。这种说法呢，看起来或听起来好像有它一定的道理，好像也可以解释的过去。但是问题来了，因为呢，如果这个福音就是得救的救恩的话，那变成有第二次机会了。因为那些先死的人呢，他们死在这个过犯里面，他们的处境是被关在监狱里面，而这个时候耶稣去传福音给他们，显然他们好像可以听到福音，而且也有得救的机会，那这样子就不公平了。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那一个世代的人他们就有再次得救的机会，那我们这个世代是不是也同样会有这样的机会呢？如果前面开了先例，后面是不是有前例可循呢？所以这样子的讲法会产生的救恩会有第二次机会的可能。果真如此啊，那我们就想说没关系，现在今生不用信，因为呢说不定还有下一次的机会，这绝对不是圣经对我们的启示。也因此呢，在这一方面的说法当中，有人就说啊，这不是在传讲得救的救恩，这是耶稣去到那里跟他们宣告救赎大功告成了，是耶稣的一种宣示，而不是传讲得救的信息。可是这样的解释就有点奇怪了，为什么？因为既然是传道给他们，而他们却不能够得救，没有悔改的机会，那还要传吗？所以呢，这一派的讲法是有这方面的难处，但是呢，也有这样一个所谓的修正。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种的看法，也许呢，也是被许多人所接纳的。他们说啊，这个灵呢，就是堕落的天使，然后他们被拘禁在幽暗当中，在黑暗里，直到耶稣基督要审判的日子。而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呢，就向他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那么这样子的讲法有它的可行性，可是为什么变成了说耶稣要亲自去告诉他们呢？所以这里面产生了一个矛盾，就是主耶稣要借着这复活的灵跑去传给那些堕落的天使的灵给他们听，而接下来二十节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得救的人。那显然呢，这个灵如果指的是堕落的天使就有点牵强了。好，这是第三种的解释方法。那么再来我们看第四种的解释方法。第四种的看法认为啊，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呢，就是使徒时代他们活在罪恶当中的人们，也可以说这些在罪的辖制当中的人好像被关在监狱里，而这些人的心灵呢需要福音传给他们。那因为呢使徒彼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属于后期的，所以这一段是解释说当时初期的教会，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神就借着众使徒，借着彼得他们这些人向当初他们那个世代所宣告，告诉他们你们在罪里面是被辖制的，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徒们要宣讲这福音使他们能够听见。而对比就是这些人如果拒绝了福音，那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不听从不信从挪亚的信息进入方舟，那么只有死路一条了。那么根据这种说法呢，这好像这个宣讲的现场是在地上，而不是指的好像是属于阴间的权势，或者是另外一个非人世间的一个权势。那么宣讲的时间呢，是指的使徒时代，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升天之后，而不是挪亚的日子，也不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之前的那段日子。那么这样的解释呢，可以让读者们看到他们所受的苦难是在跟随主的脚中行，并且也可以期望得享主耶稣的胜利。那么至于提到了洪水前的时代呢，是为了要更明显的衬托那赋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好，那么这是以上四种的解释。事实上在这理论当中呢，我们觉得呢第二种的理论是最薄弱的，那么第一种呢比较可取，反正第三种第四种也有人支持。那么不管是哪一种理论，主要这一段的经文用意我们可以确信是彼得要来鼓励读者大胆的为主做见证，好像挪亚一样。另外第二呢，就是要使他们确信虽然当时信徒得救的人数不是那么多，好像挪亚和他一家一样，但是呢一定是得救的。还有第三方面要提醒信徒们，他们的敌人必定要受到至高者的审判，并且耶稣基督至终一定胜过邪恶的势力。 好，我们花了比较多一点时间对于难解的经文做了一些解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大点，有关于基督教的洗礼，这是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后段到二十一节我们所要来思想的。在这里面呢，讲到了一个挪亚当时的洪水，那么接着呢，经文提到了好像这个洪水呢就像洗礼一样，就提到了有关于基督教的洗礼。彼得告诉读者们，正如从前水拯救了挪亚，如今呢洗礼也拯救了信徒。但是我们必须要详细的解释，人不是靠洗礼来得救的。如果真的彼得是这样的意思的话，那就违背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彼得也不会这样说。彼得之所以提到借着水礼能够得救，纯属于一个象征性的，而不是指着得救的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洪水象征洗礼，洗礼象征救赎，而洗礼呢是一个个人信仰的告白。事实上新约有的时候把洗礼跟救赎的经历呢是把它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呢先有得救的经历，才能够在公开的场合来接受洗礼，宣告自己的信仰。好，这是第三大点的部分，我们所分享有关于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下段以及二十一节的经文。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第四方面，我们看到是谈到了基督凯旋以及他登荣耀的宝座。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坐在荣耀宝座上，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是指着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那么也就在这样一个胜利的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一整段我们有几个应用的课题。第一，就是基督救赎有莫大的重要性，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第二，对那满有敌意的世界呢，需要勇敢的做见证，像挪亚一样。第三，基督教洗礼的重要性和其表征所传递的是深远的意义。第四呢，邪灵的世界它真实与势力是存在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他的主权涵盖了一切的邪恶的势力。那么最后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这样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在一切苦难当中要更受激励，更能够承受苦难。